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宇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进入十一月份，一转眼宇恩在来点播放清单已经陪伴大家有半年之久了，感谢大家陪我一起听节目。在经过了几番考虑和挑选之后，宇恩想要换换播放清单的节目，为大家点播一些不一样的节目。之前的节目如果未来有机会，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可以再次为大家点播。有兴趣听其他集数的听众朋友，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宇恩会把节目连结放在留言板哦。今天打头阵的第一个节目是由大学生 Vivian 主持的。 Vivian 在参加了青年宣道大会之后持续跟我们保持联络，经过了一年的线上培训课程以及埋头的制作，完成了小大人和大小孩这个节目。话不多说，我们就先来听听节目的预告吧。
哦，你不要管我啦，烦死了，一直念念念。
我这样做还不是为了你好？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Hi Vivian， 我们在这里有几个关于节目频道的问题想问你，你愿意回答吗？
当然呀，我很愿意回答，请说。
第一题，
哎，你这个节目是说什么的呀？
这个节目就是站在青少年的角度去出发，去思考亲子之间的模糊地带，与彼此之间常常忽略、不敢坦诚的那些心里话呀。
第二题，
为什么你会想要做这个节目？
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的问题都是出在于沟通这件事情上面，所以呢，我想要借由这个节目创造出一个这样子的平台，带出一些青少年未曾思考过的问题的角度，与家长未曾听过青少年亲口说出的这种心里话，做一个隔空的交流也好，做一个隔空的沟通也好，就是能借由这个节目好好的说，然后去了解彼此内心真正的心里话。
第三题，
你要怎么体会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
或许我没有办法体会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但是我想要借由，正因为我不了解每个人的生命故事，所以让我们在这个节目听听每一个人的生命故事，或许在你的生命中能对你有所启发。
第四题，
身为青少年，你的立场是想要帮青少年说话呢，还是父母说话呢？
我并没有要帮谁说话，我只想要借由这个频道让你们好好说话。
第五题，
你觉得亲子关系有没有平衡？
在我们还小的时候，父母养育我们，在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变老了，或许在那个平衡之间，或许就是在我们长大了的时候，我们能站在从前父母的角度，换位的去思考从前的我们究竟做了什么。所以关于亲子之间的平衡，我想可以借由这个节目我们一起去思考，邀请你一起跟我们来探索什么是平衡呢。
第六题，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您会想要取名小大人和大小孩呢？
好的好的，你问到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原因就是某天在我长大的路途当中，我突然恍然大悟，原来父母并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伟大，也并没有像故事中的英雄一样可以保护我们到底，甚至在于有些家庭对于孩子来说并不是他们的避风港，有时候甚至还会造成心灵不可逆的伤害。等到我们长大渐渐明白一些道理后，才发现父母也是第一次当父母，而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小孩。有句话说，父母带我们长大，而我们陪父母变老。 这就是一个彼此学习的过程，应该是很美好的过程。所以我想告诉那些正在经历这些过程的你，或许你会难过，或许你会错愕，或许你会对人失望，甚至是绝望，但我想介绍给你，有一个人能陪你度过。
哇，是不是很期待呢？我们赶快进入第一集吧。第一集 Vivian 邀请到高中刚毕业的杰如，聊聊关于课业和升学的事。等下会提到繁星是一种大学的招生管道，还有分科指的是分科测验，就是高中考大学的一种考试的制度。因为一直在变动，所以只要稍微有个概念就可以听节目了。小大人和大小孩第一集，我毕业了，一起来收听。
没来得及说出口的心里话，就在小大人和大小孩。
欢迎来到小大人和大小孩，用不同的视角说故事。我是主持人 Vivian， 让我们欢迎最新刚出炉的毕业生杰如。
Hello， 大家好，我是廖杰如。
好，今天就是要来问问你在这个志愿的选填过程啊，这些怎么走过来的？就是像你学校啊或什么的科系啊，这些你是按照自己就是比较喜欢的啊向往的，还是以未来考量就做出发点？
因为我的学科成绩或者是学科能力就是都很平均，然后没有特别的突出哪一科，所以
不好意思，我在这里想问是平均优秀还是平均偏低？
中上中上。
哦，那你繁星可以大概了解一下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吗？
我们要低调低调。
OK OK， 低调低调。
反正就是就是因为我没有哪一科特别突出，所以就是当初就也没有很清楚自己到底哪个擅长，或者是有特别喜欢什么。
就是通常我们说那种就是那种很就是哦，我都很平均，我没有很特别擅长的这种人，要么就是真的他真的没有，不然就是他其实什么都很好。请问我们不谈高中好了，我们谈一下国小。请问国小你是拿什么奖？
我是拿院长奖。
OK， 但在这样子很优秀的
不一定啊，刚刚小时聊聊大外币加嘛。
哦，有读书就是不一样，我可能要 Google 一下。OK， 你说你没有什么特别突出，那你怎么去选择？
因为我那时候就跟我妈说，其他同学好像都知道未来自己要干嘛，但我怎么都不知道，所以我那时候就说，妈，你觉得我以后要走什么好？就是差不多二年级的时候，然后他就看一看，然后他就突然有一天跟我说，我觉得药学系好像不错，就是稳定，然后好像的生活品质应该也蛮好的，所以那时候从二年级开始就有想说，哦，好，那不然药学系当一个目标，这样感觉比较有动力去读书或者是去努力。对， uh-huh. 那到了三年级，然后是那时候在。我觉得有一部分是学校影响吧，就是一开始我可能是走二类，然后但是进入高中之后，我们那个高中就是可能环境影响，大家好像都是往生物化学，所以就是比较是往三类的方向去走。那这样子的话就感觉有点受影响，我本来是可能是二类然后变三类，所以最后在选填志愿的时候反而是这两个我其实，然后刚刚说没有特别哪一个突出，所以就反而是两个之间选不出来，就是就觉得很纠结，然后所以最后是还是以三类为主，我最后是填三类的学校，然后一开始当然就是药学系是前面嘛，然后后来越就是他因为他可以选择一个学校之后去选择里面的科系，但是后来那个就是可能结果没有尽如人意，所以呢我最后是到生物医学工程学系。那其实后来我跟你分享一下我的历程啊，就是后来其实 本来一开始是没有办法接受，然后有冲动想去分科，然后因为那时候也是一直不停的跟上帝祷告嘛，因为毕竟决定未来，自己其实是非常的不安，然后又很纠结，
嗯，
然后就非常害怕，对，然后你就很怕你做错一个选择，然后后面全毁了，所以那时候就一直跟上帝祷告。但是我那时候跟上帝祷告是说，不求你给我最好的，求你给我最适合的。然后结果，
嗯，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结果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是有落差的，所以我才有冲动想去分科，因为就是
跟你想的是，
对，因为我的第
一
件是要学习嘛，然后最后是去了一个其实是我要交确认单的时候，我才突然补上去的一个志愿，然后所以就觉得很奇妙。然后我妈就在旁边就是有点开玩笑说，啊，你就跟上帝说你不用最好的，给你最适合的就好啦。那当初最想要药学系就是可能他是最好的，那后来就想说，嗯，上帝为什么最后要给我这个志愿，然后就想说生物医学工程学系它其实就是结合三类跟二类，那其实很适合我这个还没有做出很明确决定的人然后去读，这样我以后还可以就是还有点选择的空间嘛，然后而且这个科技感觉看起来也未来很有发展啊，因为毕竟现在高龄化，所以后来就慢慢的去接受，然后很努力的去就是调整
调试，
对，去调整心态，然后就是因为当初做决定的时候一定有那时候的考量，所以就是我妈后来是跟我说就是不要后悔这个决定，就是继续往前走，所以最后就是尘埃落地，
嗯，那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你妈妈在当中跟上帝祷告说不求最好的，但是求最适合你的，你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是你自己跟上帝你的想法就是这样吗？还是说就是你父母其实也是这样的期盼？
从小到大都是我觉得就是有一些例子可以证明啦，就是我其实以前就是从以前，因为毕竟你国中到高中也算有一个升学阶段，
而且很多人其实面对这个阶段就开始，因为其实你选择高中就跟你未来大学很有关系，
嗯，
然后很多人其实就是压力会很大，啊，或是父母的旁边的那种就是会有一些怎么讲，就是那种方法不一样，有的比较偏激，嗯，或者比较激进一点，对。
但其实
那
我妈
你们家是
就是给我们的观就是像她就常会说她不会把小孩当做自己的财产，就是小孩是一个个体，所以小孩他自己有自己的人生，对，所以其实我们家一路走来，我自己在这家说我就觉得我其实生活活得非常自由啦，然后非常我们家是属于非常的民主，然后我妈都尊重我的每个选择，这样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跟那个就是我们东方文化也有很大的影响，就是通常我们好像东方人会比较把自己的小孩就是抓得比较紧，没有那种独立个体的概念，确实越长越大就是要学习很多有关界限的课题，我觉得这蛮好的，之后可以再来找一起来谈谈。我觉得你们家的那个教育就是以我对你们了解就是我觉得蛮酷的，真的很值得跟大家分享。我觉得你妈妈就是很酷很棒，所以你说你妈妈在当中的这种辅佐方式就是比较民主的，
就是，像如果回归到志愿的话，他其实也都尊重我的每一个选择，
嗯，
然后但是他强调的重点就是说你不要后悔，然后要选择自己想要的，但是有时候我会觉得哎，就是别的爸爸妈妈好像都会给点意见，然后我的妈妈好像哎，怎么都没有给我意见，就是让我自己做选择，那有时候会有点不安，但后来想想的就是因为如果家长感觉没有一个大人在旁边就是辅佐你的话，你毕竟会觉得你自己是小孩，那你就会不知道，你做的这个选择到底是不是对的。我之前也有跟我妈抱怨过，说，别的爸爸妈妈怎么都看起来表面上这样感觉好像有关心到小孩，就是对，就是有在感觉有在关注他，说，他觉得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我说，你怎么都没有 跟我讲说我可以怎么样怎么样的。对，然后他后来就是讲一句我觉得、好像也不错，他就说啊，如果我当初要你真的这样子的话你会听我的吗？然后后来想想好像好像也不会哦。对，
这是很有智慧的妈妈。所以你妈妈就是不会监督你的课业啊？
哦，这我就要分享，因为你知道小学的时候啊，我就有看到我同学，就是他就有说他妈妈会帮他把作业簿一页一页的检查，我好羡慕哦。然后就说我好羡慕哦。然后因为我们家是单亲嘛，所以我妈可能做的事情都比较多，她可能我们还小的时候她可能就要负责家很多家务事都要自己一个人来，然后她就会很忙很忙很忙、然后所以她就会说他很忙，没有办法帮，就是帮助我功课或什么的。然后以前是什么教授或是老师的，然后他就会教他们功课，然后就好像这样子，他们的功课好像就比较好。那我就感觉，哦，怎么我怎么都只有自己一个人这样子，好像只有孤军奋战的感觉。然后他们的爸爸妈妈都还帮他们检查一下他们的作业率的那个准确度或者正确率，感觉就很高。我就曾经就有跟我妈说，哎，妈妈你怎么都没有帮我检查，你要不要帮我检查，你可以跟我一起读书啊。我妈就说我很忙，然后而且我相信你的能力，你可以自己把它完成得很好。然后但是因为她真的很忙，所以我也就没有叫她，然后所以就自己一路这样。但是这样子的话就是自己很努力，自己稳扎稳打的这样子走过来，所以就是靠自己。
我觉得应该也是你妈妈对你们就是很了解，所以就知道，
对，她也很信任我们，
对，知道你们其实就是那种很乖的小孩，然后就是会按部就班，然后就是会自己就是自己为自己负责。
对啊，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妈妈。
对、因为一般普通的就是家庭真的蛮常见的，尤其小时候本来就是好像很容易就是会哦一个一个就是检查或是什么的，
有时候很羡慕。
所以你们没有什么补习班、课后班之类这种参与的活动？
就是像我妈她一直秉持着，她说她觉得小孩就是要快乐健康的成长，所以像其实那个就是我们家，我们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嘛，寒暑假那可能我妈都是带我们出去玩，那时候因为我妈就是觉得说小时候小朋友就是适合玩乐的年纪，那你错过这个时间了，可能他以后就回不去，也没有那个时间去玩了。那所以他小时候都带我们出去玩，那时候就会受到比如说我亲戚一些的就是有一些误解吧，对我妈的误解，他们就会说怎么我们两个都没有像其他小孩一样写评量或者是做题目什么的，这样子课业会不会跟不上。然后但是后来我妈也都没有让我们去什么安亲班或者是那个写评量什么什么写作业什么之类的东西，然后她就觉得我们要健康快乐的成长，因为我觉得在她心中她可能对我们的成绩不是很要求，她对我们的品性或者是健康这种品德观念比较要求一点，所以成绩他就觉得还好，所以我们补习班都就是基本上没有去。像我通常补习班，我们要去补习班都是我有个哥哥嘛，都是我跟我哥自己提出说我们要去的，就是可能自己想要精进自己，或者是想要对就是精进自己的时候，我们会自己提出说我们想要去。像我国中的时候就有去补数学，那就是当然就是在那边有就是找到数学的乐趣什么之类的。好，虽然这样好像很
真的是不容易，要找出数学的乐趣，一般人是找不太出来了，我是这样觉得。
然后那时候就是想说，哦，想要多去算一点数学，就觉得蛮好玩，然后就想，哦，妈，我也想去补习一下，去补一下数学。
这种人真的不多，你是特例。
然后后来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身体，我国中的时候后来就发现我自己的身体不适合熬夜，然后就是不能太累，我必须要早睡早起的那种，所以我就后来高中的时候我就完全没有去补习，然后就是自己读的话，然后就是比较可以早睡早起，因为我的身体好像比较虚弱一点，体虚没有办法熬夜，所以就是高强，而且我比较喜欢自己消化，所以我觉得补习班 那个会没有让我有时间可以自己消化的
进度，他们有他们的那个进度。
对，然后我比较喜欢自己安排。那那个我妈就是对，就是她也是说，哎，那就不用没关系。然后后来我也会开始怀疑我自己说，就有时候看同学都在补习嘛，当然也会就会问我妈说，哎妈啊，同学都在补习，哎啊，我会不会去补习了之后成绩会更好，那我这样是要去补习。然后她就说，你就看你自己啊，你如果觉得说你自己跟不上或是怎样的，你去没关系，然后但是你不去的话，妈妈觉得你自己也读得很好，像你成绩也没有落下去那个啊。所以其实我只是单纯在想要不要再更往前一点啦。
你对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压力比较是给
自己
的
期许啊。但是因为我后来因为我家是单亲嘛，然后补习费高中很贵嘛，所以其实后来想一想，我可能还是花不下去那个钱，所以后来还是想说
自己
努力一点，对，自己读一读，就是读书可以赚钱嘛，这样我就等于赚了我同学他们那三年的补习费，所以后来还是没有去，然后所以我高中都没有补习，所以也很开心，上帝让我顺利的这样过完高中，
真的是
真的蛮开心的，
真的是感谢神，也感谢你自己啦，我觉得都这么自律的学生真的是不多。那你觉得你怎么看待就是独立这方面，因为像你现在要毕业了嘛，那你接着要到外地去读书，你觉得就是因为你从小就是可能就妈妈带大啊，那这样会不会就是你妈妈会不会很舍不得你们？
嗯，因为刚刚其实我也有说到嘛，就是我妈其实她是很珍惜当下的人，所以她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她就很珍惜我们在她身边的时间，所以她就很努力的去创造一些美好回忆，是之后未来她自己可以回味的。那她自己也很擅长记录，所以像我们以前去玩的时候，或是各种时刻点点滴滴他都会自己记录下来。然后像我们现在要去，我跟我哥都要去大学嘛，那很多人就会问他说，哎，你家大小孩都去大学了，那你会不会有空巢期，就会很无聊。但其实我妈她自己就别人这样说，但她其实自己心里知道她其实是不会的，因为她就算想我们的话，她也不会马上就是说哦，一定要把我们抠回来然后在他身边，他其实就是用他以前那些他自己创造出来的回忆然后来回味，他其实觉得这样就够了，所以他其实像我们出去的时候他都是很放心我们的。我们有时候会开玩笑啊，因为他就会说啊，风筝感就放出去啊，就放心的放出去，然后我们就说，妈，你要放飞我们，不管我们了，要放生我们了。但他觉得是因为就是其实东方就是有很多家长其实都会离不开小孩嘛，那我妈就会觉得说小孩不是他自己的，所以他其实是很放心让我们出去，那他自己也可以自理得很好，家人彼此之间都觉得大家信任，大家都会过得很好。
那你觉得你是一个独立的人吗？
我因为是妹妹嘛，然后我前面有个哥哥然后有一个妈妈，我其实在家里是很像被宠成小公主的概念。就是我觉得我应该是我们家就是会最舍不得离开家的啦，因为平常在家里可以过得很舒服，然后但是就是我当然还是有自己独立的一面，毕竟我们是单亲嘛，别人家可能有两根柱子在撑着，那我们家可能就有一根柱子，你会不知道那个屋顶如果突然塌下来会怎么样，所以其实那就是从小大家都会有一种危机意识的感觉，所以就是你必须要自己强大自己，储备自己的能力，然后就是你随时感觉要随时准备好可以一个人的独当一面的感觉，然后所以其实从小，但是我妈也有就是常就是渐进式的训练我们啦，所以我觉得我哥跟我都算蛮独立，能够自理好自己的啊。我觉得，
我觉得真的很好。那你对于未来有什么期许吗？你刚毕业，应该感觉很新鲜吧？
哦，那对自己的就是可以过好生活，然后开心一点吧，因为我自己应该是一个蛮多愁善感的， 所以我爸对我的情绪、
情绪丰沛，
我爸对我的情绪也是健康开心的生活。其实我们从小就被灌输这一句他的名言啦、他就是他很真的很常跟我说，你就是健康然后要开心的生活，然后妈妈就会很开心。因为像其实我以前就以为说，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老二的性格，然后就会想证明自己，然后就会考很好的成绩，然后结果比如说我考了100分，然后我拿给我妈，然后我妈就感觉不为所动的样子，然后我以为我可以用成绩然后证明自己，然后让她开心，然后结果没有，她都是说开心健康的生活，然后她反而还比较开心。对，所以我觉得我对未来的期许的话，如果要让妈妈开心的话，就是让自己生活可以过出自己想要的人生，然后把自己的身体顾好，然后每天可以开开心心吧，这样对我跟对我的家人也是一个交代嘛，就是可以对自己的期许啦，我觉得，然后可以继续在跟随主的脚步
啊、我觉得这个 ending 超棒。
对，因为我觉得在我们家真的就是很受到主的照顾，我觉得这样一路走来就是有很多，其实许多小事真的都是，我觉得都是见证啦，
都是主的恩典。我觉得真的是杰如就是一路走来，他因为他比我小嘛，然后我就看他，就真的他真的就是以前就是家里的小公主这样子，然后他现在居然要高中毕业，然后要去读大学，就是要等于进入人生的下一个阶段了。然后看到他这样的这个过程，真的是，我就是真的很不容易，然后也看到他就是很努力，其实他慢慢在把自己的心态啊还有各方面的调试或什么的。而且他说到就是说家里的柱子就是因为只有一根，所以很怕说就是天花板或怎么样如果倒了，是就是他也在学习这个过程，然后把这一切的主权最后都交到神的手中，然后仰望神，然后像他刚刚做的那个我真的觉得超棒，就是跟随主的脚步。我觉得真的要记得这一句话，因为对于未来其实有很多的不确定，就是真的是紧紧握住这个信仰，
我觉得这样才有勇气。就是我觉得我最需要，就是或者是我觉得上帝给我最大的礼物就是要有勇气啊，或者是面对未来。我那时候新年新希望，就是新年新希望的其中一句话就是希望主给我勇气，因为在未来决定的时候真的会觉得很恐怖，你要独当一面的时候。
对啊，真的需要神，也仰望神，交托给神，就是对神要有信心，才能，对啊，未来真的是只有神才可以帮助你。好，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愿神祝福你，
谢谢，
祝福所有聆听的听众们。好，很开心可以跟杰如有一个这样子的访谈的机会，那我们小大人和大小孩就到这里了，谢谢大家，
谢谢，
我们下次见，拜
拜。
拜拜。
谢谢 Vivian 和杰如活泼的分享。宇恩自己也曾经在转组降转念大学先修班的时候，填志愿的时候，突然发现了一个之前没有发现的大学和学系，就这样把它填进去，插入在某个地方，结果我就真的上了那个学校。一开始真的是觉得措手不及，需要适应的有城乡差距，还有一些跟预期的安排的落差，但后来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神的带领，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他知道什么是对我们最适合的。在这里也要小小预告一下哦，下一集上节目的会是杰如的妈妈哦，敬请期待。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文亮老师是一位博学多闻的老师，出版了非常多科学家还有信仰伟人的传记，他甚至自己亲自走访了其中几位科学家的故居，发掘了许多动人的生命故事。今天的故事是《荆棘大地一朵花》，第一位女医生布雷克威尔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老师啊，或称为河马教授。我要分享的一个故事就是布雷克维尔，人类医学史上第一个女医生。在以前是没有女性的医生，女性医生的开始是有一个女性，她的名字叫做布雷克维尔，她突破了这个僵局，使得普世上开始接受女医生，并且认识女性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好医生。那很少人来讲这个女性布雷克维尔，我底下就来分享普世的第一个女医生。布雷克维尔知道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因为他背后的脚步声已经跟随他一段时间了。为了拯救一个染上猩红热生命垂危的孩子，夜半三更，他一个人走在纽约的贫民区里。他告诉自己不要害怕，但这不是要证明自己多么勇敢的时候，而是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大声，他看到前面的街角有一间的警察局，他举步奔向警察局。从此每当他来到纽约的贫民区来看诊的时候，就不会有人敢在他的身后作怪，因为他来这里出夜诊，总有一个高大的警察陪着他。1857年，当他在纽约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妇幼医院的时候，围绕在医院外面的不是恭贺的花圈，而是成群的报名。他们说道，我们可以相信女人，但是我们无法相信女医生。或者是说到女人开的医院是会害死人的，或者说到女人的头脑不清楚，他们怎么可以看病呢？当众人快要把医院的大门撞破的时候，那个高大的警察又出现了。他说，我亲眼看到布雷克威尔医生医治了许多许多的人，群众才安静下来。后来这个警察随后又说道，何况我们进了医院，我们的生命是在上帝的手中，并不是在医生的手中。布雷克维尔 Blackwell 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取得医学学位的女性，也是第一个取得证照开业行医的女医生。她成立了世界上第一家的妇幼医院，叫做纽约妇幼诊所，并且在1864年的4月13日，她在纽约成立了女子医科大学。在1869年，他又在英国成立了伦敦女子医学院。20世纪初期，许多杰出的女医生都是他培育出来的。在他以前，医生是男人的专利，在他以后，世人看到女医生也不会感到稀奇。因着他，普世的医学院才开始招收女学生。布雷克维尔这个名字是已经是女人也可以成为好医生的同义词，但是有谁知道她当年为什么要投入这一个没有女性的领域当中呢？在19世纪的初期，女人除了结婚生孩子之外，没有任何工作的机会，只要学习弹琴、唱歌、女工、烹调，女性不需要念什么书。但是布雷克维尔的父亲不这么想， 布雷克贝尔的父亲认为，对一个女孩子而言，生命也是一场值得历练的叹息。为此，教义是让女孩子去探险的基本的装备。缺乏教育，女性就会丧失了工作的机会。他有五个女儿，四个儿子。布雷克威尔生于1821年2月3日，他在五个女儿中排名第三。父亲请老师来家里教五个女儿德文、历史、文学、音乐。老师对于布雷克威尔小时候的评语是：布雷克威尔像一只小老鼠一样，终日停不下来。布雷克威尔总是觉得老师教的太少，不够他学。他常常说：“啊，我如果是个男孩子就好了。”1835年，这个好学的家庭遭遇到一个巨大的打击，父亲所经营的炼糖厂惨遭火灾，整个工厂付之一炬。父亲只好搬到俄亥俄办的辛辛那提，重启炉灶。布雷克威尔认识的邻居比彻小姐，后来两个人成为终身的好友。比彻小姐后来嫁给了斯托姆斯，她在1852年写了一本举世闻名的小说，叫做《汤姆叔叔的小屋》，或是称之为《黑奴御天路》。1840年，父亲病逝，糖厂也因为债务而遭抵押，布雷克威尔就开了一所小学，教了一些学生，帮助来维持家计，并且负责教育他的两个妹妹。布雷克威尔做什么事情都是全力以赴，很多人把小孩带来给他教。当时有一个学生的家长写道：这个老师有一种特殊的魅力，他一上课，所有的孩子就会乖乖的听话。在这个期间，有一个年轻人向布雷克威尔求婚，他想了几天之后，他拒绝了。他觉得他应该去完成一项使命，只是他还不知道那个使命是什么。1845年，布雷克威尔工作之余，他去念诗给一个病重的老妇人听。有一天，这个老妇人说：哎，我经常想，为什么这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孩子成为医生呢？如果有女医生的存在，那我的病因一定可以早一点诊断出来，也不会拖到今天的。布雷克威尔就顺口答道：哎，对啊对啊，这个世界怎么没有女医生呢？一定是没有女性去读医学。没有想到隔天，这个老妇人又重提这一句话，并且她定睛地看着布雷克威尔说：其实我认为你就是一个读医学的人才。我念医学，我从来没有想过要背那种一大堆骨头的学科，那太无聊了。布雷克威尔回答道。但是这个老妇人非常有智慧的答道，这个老妇人说：如果你愿意将你的一生投入一个非常关键的位置上，我认为你就应该把医学肤浅的看法放在一边。布雷克威尔在夜里的日记上写了以下的一段话，并且末了他写上：在我的头脑里忽然有一种说不出来的盼望开始的生长着。布雷克威尔把他的想法告诉周围的人，没有一个人印证他的看法。当时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女医生，医学院也只收男生，只有一个马车夫支持他。他说：要成为医生，那你要很有勇气啊，但是我知道你是个很有勇气的女孩子。当布雷克威尔决定向那个未知的医学生涯踏上一步的时候，其实下一步也开了。他听说在北卡罗来纳州的亚斯比里镇有一个牧师名叫迪克逊。迪克逊曾经是一个非常杰出的医生，即使他成为牧师，他还是非常的乐意教导别人。迪克逊牧师除了在教会牧会之外，他还开设了一间女子学校。布雷克威尔一次前往该所女子学校担任音乐与阅读的老师，顺便跟迪克逊牧师学习物理、化学跟解剖学。布雷克威尔不眠不休的念书，晚上经常就伏在书桌上睡觉。迪克逊牧师写道：哇， 如果布雷克威尔可以进到医学院念书，他将让其他的医学生感到羞愧，因为他们的态度太松散了。两年之后，布雷克威尔开始向著名的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耶鲁大学等医学院申请入学，全遭拒绝，理由是医生是一门艰难的工作，不适合女性，或者是完全没有先例可以遵循。怎么办？这时候迪克逊牧师建议他申请一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为什么？牧师说，越有名的学校越在乎社会对他们的看法，反而是无名的小学校教义上比较有弹性。果然1847年纽约市郊的日内瓦医学院录取他，这是一所很小很小的医学院，主要是来训练一些农家的子弟，或者是想转行的牛仔到乡下去担任医生。不久医学院的老师就发现，每一次的上课最早来的，还有下课最晚离开的，还有每一科的成绩都是全班第一名的，就是全校唯一的那个女学生。寒假的时候，她会到布拉克雷监狱的医院去实习，这是唯一她能够找到实习的地方。布雷克威尔这时候给母亲的信写道，当别人嘲笑我时，我更坚信成为医生是我的责任，我相信总有一天上帝会让世人的眼睛得开，女子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医生。不久布雷克威尔发表了班诊三行的言音与医治，他在1849年取得医学的学位。毕业之后，他申请前往法国的妇科医院实习，又遭到拒绝。布雷克威尔写道，我认为伟大并不是自己要完成什么大事，而是我肯为别人的缘故屈就于小事。布雷克威尔以实习护士的身份进入该所医院，被分发到婴儿房工作。这间妇产科的医院是当时法国最著名的医院，光是妇产科一年就接生了3000个婴孩。布雷克威尔不久就获重用，却在这时遭受人生最大的打击。1849年11月4日，他一早起来就到病房为一个患有重结核末脓的婴儿滴眼药。由于病房的光线很暗，他把婴儿抱得很近，才能够给婴儿施眼药。没想到婴儿一挣扎，把一些的眼液溅到他的眼内。布雷克威尔当时没有注意，继续工作。这一个意外与疏忽，使得布雷克威尔的右眼在一个星期之后瞎了。对于一个一心想成为医生的布雷克威尔，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他回到家中，有几天之久，他把自己关在房里，他又哭，他又笑。他的母亲担心女儿疯了。布雷克威尔后来写道，人生是不断往前的一条路，我如果留在悲剧的情节中太久，那才是真正的悲剧。无知之时，我才体会那个更高的呼召，成为我最大的帮助。自怜不过是水里冒出来的泡泡，我已经习惯不让那种泡泡的声音影响我了。1851年，他再到英国的圣巴多罗马医院，接受当时最著名的医生贝吉特的指导。布雷克威尔学成归国之后，他在纽约市的第11街执业，最初都没有病人上门，他就主动出击，到处为人义诊，并且看到几个教会举办医学的讲座，讲座的名称叫做女孩健康教育的法则系列。后来这些稿子成为书，广泛的流行，深获好评。他所提出来，女性的细心与爱心是成为好医生的特质，也逐渐被一般人接受。他的演讲邀约逐渐的由美国而扩散到世界各处。只有一只眼睛的他一上台精神抖擞，这是一个热爱人生的活标本。他到晚年，他才渐渐的明白，如果当年 他没有瞎一只眼睛，他可能一生成为一个一流的外科医生而已，但是瞎眼却使他转而成为医学的教育家。当医学的教育家，钱的确赚得比专科的医生要少，但是对于普世的影响就越大。后来布雷克威尔写道，热情的人有一个危机，就是靠着热情直冲向前，因为他停不下来，以至于他逐渐的失去真正的目标。人应该偶然停下来，冷静的思考。布雷克威尔到处演讲，他讲到医院应该像是一个家庭一样，有快乐的气氛，有帮助病人复苏，有着花园，有着柔和的音乐，阳光要充足，并且有人来为病人念诗，因为喜乐的心乃是良药。他也呼吁到要让黑人也有接受护理与医学教育的权利。在他的妇幼医院里，他首先聘用黑人女护士，并且拒绝以肤色来区分病人的待遇。他在他的书本上如何保持居家的健康， How to keep a household in health， 他在这本书上他提出，成为一个医生最大的责任不只是医治病人的疾病，而且可以保持人的健康。一个医生怎么看待贫穷的病人，是区分一个人是医生还是医匠的关键点。真正的医生是肯定人的价值，医匠的眼中病人只是消费者。医生看的是生病的人，医匠看的是填写病历的表。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医生，不只需要专业的学识，还需要信心与勇气。1879年，布雷克威尔出版《幼童道德教育与父母的指南》The Counsel to the Parents on the Moral Education of Their Children。 一书中，布雷克威尔写道，放纵孩子有性行为，对于孩子的道德教育是一个很大的摧残。孩子知道守身自爱是道德教育的基础，但是我们也要教导孩子，性是男女双方自然的吸引，而不完全是罪恶的事。性的罪恶在于性可能成为控制人行为最大的动机。性的吸引力应该是由正确的、合乎道德的法则来引导。布雷克威尔也写道，孩子的性交易不应该只讲性的技巧、性病的防治，更应该讨论性的伦理观。1910年5月30日，布雷克威尔病逝。他在临死之前，他写道，愿我所做的逐渐的消失，愿有更多的女性为着上帝与人类投入医学的工作领域。亲爱的主耶稣，我相信你真的是听到这一个姊妹在安息之前的祷告，愿我所做的逐渐消失，愿有更多的女性为着上帝与人类愿意投入医学的工作领域。主耶稣，我相信不只是医学，还有很多很多的学门，很多很多的工作，很多的专门的技术，需要有女性的进入，才能够给男人、给整个社会带来更平稳、更健全的影响性。所以说我感谢你，有这样的一个女医生，她能够在19世纪的初期，就有个从上帝来的呼召，做一件在当时看来不可能的事情。因着他做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才给后来的女性带来广大的一个门，可以让女性进入医学的教育。我相信上帝使用人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的，我相信上帝使用的方式是我们从来没有料到的。 我们相信上帝所使用所做的方式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的。从一个竟然是已经瞎了一只眼睛的一个医生而成就了这么美好的事工，主我感谢你。因此我们在各样的难处里面不要让我们完全失望，就像布雷克威尔，当他瞎了一只眼睛的时候，他回到家里把自己关起来，他又笑又哭，但是几天之后他重新站起来。主啊，我也记得我需要重新站起来，在每个困境里面重新站起来，不知道前面还要打什么仗，不知道前面还要面对什么样的挑战，但主啊，我愿意重新站起来，因为如果不站起来就没有以后的机会。求主帮助。主啊，我们有很多地方我们需要有那个微声的祷告，许多地方有一些渺小的人物，他们愿意把自己的一生放在上帝的手中，求上帝来引导，相信你必听他们的祷告，你也听孩子的祷告。我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现在的女性在大部分的地方受教育和工作都没有过去那么困难或是被排挤了，但这也是前人披荆斩棘才有的结果啊，真的是非常感谢也非常敬佩他们呢。怎么没有人去做呢？那你怎么不来做呢？你很适合呀。这段对话让我想到了宣教士彭文慧老师的故事，他也曾经觉得怎么没有人用广播来传福音呢，这么棒的一个媒介，后来他自己就做了。他做了教英语的节目，成为了一个家喻户晓的节目，并且成为了传福音很大的帮助。他是很激励我，我也很敬重的一位广播前辈与榜样。
今天很高兴能够访问到 Doris 彭文慧老师，您当初怎么会想要做广播呢？
我记得在花莲的时候，
脚踏车踩踏在东岸福尔摩沙，海风伴天光，波光粼粼响在海上，遥远的人啊，要和心情的生活，这里日子单纯再不过。儿时出头远走他乡，是生命是梦想，在山中的每个角落，福音传到远方。脚踏车在他远处民生活，唱歌自在奔放，要如何能让更多人能听见能体验，福音吹起一阵大风，奔跑在各乡间。
花莲的大街小巷，榻榻米的房间传来笛响，歌声伴着太平洋，有一份爱又高扬的围墙，在住在迷途的人家，传出的喜悦音声响。
对耶，人人都听广播，怎么没有人用广播传福音呢？
行不通吧，从来没有人这样做过耶。
你要怎么做啊？
啊，没有人会听基督教节目的。
嗯，为什么没有人做呢？
那你为什么不做呢？
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福音电磁讯号，成为无线电波，传到不远不近。
广播节目这一座做了多久呢？
5年，在花莲做了5年。我找了 Stanley、Nancy 一起想节目，我吹小喇叭。
哇，在广播节目上吹小喇叭，真的吗？
有些时候来宾没有来，我就吹小喇叭。后来来宾到最后都没有出现，节目就变成我的小喇叭 solo 了。
这对我们现场直播的节目来讲，真的是太紧张刺激了。
是啊，所以后来呢，我们就决定搬到台中去了。
讯号成为无线电波，传到无远不界。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福音透过音乐，成为奇异恩典，种下希望在今天。
买到设备啦，录音室就在我家，没人帮我装，硬着头皮自己来吧。冰块放窗台上，夏天融化滴滴答。有了梦想，再辛苦也不怕。节目送往电台播放，让台湾都听见。奇迹将会出现，不够的那些钱，意外收一笔奉献，来自各方的爱，为我们充电。
Doris， 听说你在台湾的工作很有趣，也很有挑战性，这听起来是我很想参与的工作耶。
当然好啊，你是一个这么棒的人才，欢迎你的加入。
带着祝福和捐款，我们回到新过年的台湾。家人虽然要离散，祷告上帝保守每个平安。手牵手，我们要心连心，真理协同广播中心。讯号，成为无线电波，传到无远不界。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福音透过音乐，成为奇异恩典。台中，我们打开新的一天章节，看到四眼的蓝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新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良友.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我们下集再见喽！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每一天明白天父对你的带领，勇敢刚强前行。觉得一些事怎么没有人做吗？会不会其实天父就是要感动你去做呢？拜拜。
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福音电子讯号，成为无线电波，传到无远不界。敲敲敲，想让更多人听见。